每一次能够这样子聚集，跟弟兄姐妹一同纪念主、唱诗歌，都是福分。所以今天是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我们真的里面应该喜乐。如果我们不在澳洲的话，可能你们有另外一个喜乐是吗？大家中国人，明天是什么？大家都说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也是预备啊。今天还是那个新年的啊除夕啊。OK， 最近看新闻，你就知道中国每一年全世界最啊厉害的一个 logistic 那个运动啊，就是春运啊。你就发觉其实中国人好喜欢家里面能够团聚，就是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团聚，这个是好像我们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希望，一个盼望。为什么要单单要过年前那一天或者春节才团聚啊？我想其实也蛮有意思，因为是啊新的一年我们要合起来。刚才弟兄说到，我们教会神给我们有一个意向，有一个使命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使命好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8节，哥罗西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要打开来啊，不要一定要等到弟兄放在荧幕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完全是从首之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好，一同再来读，大声一点好吗？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洗礼首先服圣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最后这一句，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凡事就是 in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上耶稣基督能够居首位。前面保罗已经解释为什么这样子，这个好像他 是他的结论，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一同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万民中拣选我们，从最终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做你的门徒，做你的子民。天父，我们心里面真的愿意你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在你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个人身上，你能够居首位。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这一段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的题目是让主居首位，如何在家庭中实行，让主居首位，如何在家庭中实行。首先我说，这个不是一个题目叫我们家庭里面开心一点，温暖一点，欢庆一点，夫妻之间好过一点，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 aim， 我们的主旨。我们的主旨真的愿意主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你到刚才说过嘛，中国人好喜欢家庭团聚，特别春节的时候。我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箴言里面有一句，叫箴言十七章第一节，这个很实际的一个大家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啊，一同来读好吗？谢言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这个好像如果你没有人告诉你从哪里来的话，如果你还没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都会明白是吗？啊，真的蛮好哈。如果大家天天吵架的话，好不如一块干饼，大家相安。所以说圣经其实箴言里面 主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家庭里面的安和，里面的和睦，也是主愿意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厉害的。昨天我有机会跟一个基督徒弟兄，一个服侍主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一同来教堂，也是一个领袖了，教会里面。大家说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原来很难很难跟太太有交通的时间，其实到一个地步，他的太太也不愿意，很多的借口，不愿意跟他一同来聚会。他是做护士的，其实不应按照他的年纪，他的那个经验，根本也不需要星期六、星期天上班的。但是就特别的，隔一个礼拜就上班要轮流。他的告诉我，其实他就像逃避啊，逃避一同跟我来聚会，也不用说其他了。还做前两三个月我们收到 email 我的太太伊芙姐妹收到一个 email， 过去我们认识的一个姐妹就很清楚的、很指出暗晦的告诉我们，现在我换了一个 email address 以后请你用再改个 email address 我就很快就听一下，我没有想到，但是伊芙就很敏锐啊，姐妹一般比弟兄比较敏锐啊，她说：“诶，可能有问题，为什么？”要改这个 email address 呢，不会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姐妹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姐妹，在香港，现在在香港，她是个律师，她的先生也是一个律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也专门那个律师专门负责不是小爱的买卖，一个房子的买卖，是中国许多那个 infrastructure 那个大的项目那个律师，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在澳洲认识他，一直觉得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夫妻，而且有三个孩子，非常美满的。有一个孩子的名字叫 Moses， 我特别记得他。他们来澳洲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特会里面认识的，他们很有性追求。果然当然伊芙有姐妹就跟他回复了哈。再过两个星期，他就告诉我们，其实我已经办好那个离婚的手术。已经离了婚了，而且等等等等等等，哇！我听见的时候真的吓我一大跳，从来没想过，怎么都不想不到，为什么那么好的夫妻会有这个情形？当然有机会，前一段时间我们回香港，有机会跟他有交通，认识他一同跟他祷告，真的好厉害！你知道，婚姻是神第一个设立的制度，你知道，还没有家庭，还没有社会，还没有学校，婚姻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24节是神第一个设立的制度。因为是神设立的，他有他的蓝图，他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但是就是这个原因，仇敌就要攻击，一级的攻击，现在已经把婚姻、把家庭供给到一个地步，跟神原来的蓝图差很远很远。前几天我听新闻，那个说到 ABC， 你知道 ABC Australian Broadcast 有一个英文台，很专门会做小孩子的早上你就听见了，那个叫 Play School， 你知道 Play School， 我可能大家都有听，学英文啊、唱歌啊、跳舞啊。蛮好的，哎，原来他说，现在我们把 ABC 那个 Play School 那个题目呢，慢慢要多一些什么，那个同性恋家庭的观念放在里面。过去就是孩子爸爸妈妈，现在呢要慢慢的多放一个两个妈妈、两个爸爸。为什么？因为社会就是这样子了啊，要 reflect， 要反映。现在社会的那个情形是怎么样，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慢慢我们的孩子也受到这个跟神的法律、跟神那个蓝图相反的很多很多的观念。所以弟兄姐妹，反过来今天问你一下，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怎么样？ 对不起，如果我这样问对你一脸难过的话，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我刚才说我这个题目不是为着单单我们好好一点的过活，我是要站在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让主居首位。今天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是站在一个仇敌要攻击的地步，这个我们不能逃避，不是单单一点的理论。你想，可能有人说不要想这个吧，不要提我的家庭好吗？我已经个基督徒了，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我来祷告，我来奉献等等，就够了嘛。这个其实也是仇敌一个很大的那个 lie， 一个欺骗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个人在主面前没有让主居首位，我们的生活不能影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又怎么能带到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挑战，我说是每一个我们在座的基督徒要很好好的面对，特别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有福气了，可以吗？不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审查我们在神面前24小时我们的生活是如何。你知道吗？旧约里面有个人物，圣经记得不多，但是他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其中就是以诺。大家对以诺的认识有多少？以诺，圣经旧约里面，我说旧约记得多不多？其实不多，是吗？以诺里面圣经说到他与神同行，我们翻到创世纪 第五章21节，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2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一同来读哈。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对不起，一同来读哈，23、24节。以诺用活到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像取去，就不再细想了。只有3节到4节的圣经，旧约里面说到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300年以后，神就将他娶去了，就不再细想了。很简单，其实他就是整个旧约里面唯一一个神明明的说他是与我同行，到一个地步神把他接去。当然还有以利亚，他神也把他接去啊，用火车火马。这里说到他与神同行，还有说什么？有没有说他传道？有没有说他为神做一个方舟？有没有说他建一个教堂？没有啊，奇妙啊，只是说并且生儿养女。如果你多读前文后文的时候，圣经也说到许多许多的人物，并且生儿养女，这个是神在赛特以后纪念的这一条线。另外一条线记得是不敬畏神的，你还记得吗？该隐亚伯，该隐那条线生出来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创造，很多的音乐等等。但是当神要纪念这一条另外一条线的时候，纪念以诺的时候，也就记载与神同行同行，而且生儿养女。感谢主，不是单单这几节圣经，新约里面希伯来书又有点解释了，我们一同来读11章第5节啊，希伯来书11章第5节，圣经就更清楚的解释，究竟在神来说他怎么看以诺这个人，好吗？一同来读11章第5节到第6节。以诺被接去， 不计越见喜，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被借去了，只是他被借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等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先信有神，且信他想起那寻求他的人。这里希伯来的作者就解释以诺他的生平是怎么样，原来他是因信与神同行，而且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就证明他不要以为他有一天走、哎、突然间不见了，好像啊，感谢主，好像 random 的，没有原因的，不是，他还没被接去以前，神已经明明告诉他，我喜悦你，你是因信与我同行，因信在你生儿养女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已经得着我的喜悦，而且因为他的这个故事，希伯来的作者有一个 conclusion。有一个结论啊，这个不得了啊，已经说明了这个我们都很喜欢的圣经，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为什么？并且信他想起他那寻求他的人，这个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原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是按着我们眼见的，是因着信，因着神的话，而且当我们这样信，这样每一天过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赏赐给我们。另外一个翻译说到，信神就是他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儿养女，我们在家庭里面工作生活，你是不是因信与神同行？你也有没有相信你这样与神同行的时候，虽然可能很平凡的每一天，神就会成为你的赏赐，这个就不得了，这个跟我们每一天的关系就蛮连得起的。我再说弟兄姐妹，我们到这个地步，不要欺骗我们自己，不要以为有些事情神不管，我的家庭可以不管，我的，等下我们说到很实际的，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教养孩女，我们每一个原则都在神面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记起，加拉太书里面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个是也是很严肃的，加拉太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不要记起，神是千万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情欲永生。所以今天我愿意大家站在神面前，好像诗篇里面常常说的，求主鉴察我们，叫我们懂得怎么样走永生的道路。那我回想，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那个 statistics 啊，那个统计，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现在世界上面的 statistics 已经是差不多超过一半了，所以两个结婚就一个离婚啊，甚至乎在基督徒里面，虽然这个 statistic 啊，我们不要全信，最近我才看，仔细的来看。很愿意，人很喜欢把基督徒也拉在里面哈，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也是没有跟我们所信的，好像没有作用。根据比较确实的统计来说，虽然已经很差劲了，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他说，教会里面的基督徒里面的离婚率大概其实呢，是30-38%。他们所以前说。50% 在教会里面的那个教会是普遍的，说到那个 nominal Christian， 只是说你是基督徒，好像美国澳洲你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你没有试过，在澳洲人跟他谈论你是基督徒吗，哦，当然是，那你 我试过有一次啊，我好惊讶，我说 Are you a Christian？ 他说 Oh yes yes。我不太相信，我不太清楚。我说 Are you a born again Christian？ 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吗？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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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没有这回事啊。对他来说，重生根本你是怎么重生？这根本他不明白你说什么。所以在一般那个Nominal Christian 只是口头说我是基督徒，没有去教会，没有去读神的话的，这个不算数。这个跟世界的情形真的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相对来说，也有统计，有些真的你有信仰啊，那个不单单只是基督教，你有信仰的，而且你是持守你的信仰的，你的家庭、你的离婚、家庭的生活是美满很多，而且你的离婚率是降低很多，你知道吗？最高的那个稳定的率，你是信那个宗教啊？你猜猜，是犹太教。犹太教，而且是犹太人，而且是遵守他们犹太教的家庭里面的法律的那个规律的，他们的啊结婚啊那个一级结婚呢是 98%， 是很高啊。啊，相对来说，基督徒也是有信耶稣的离婚率，坚守啊以神的话成为那个原则的，也是蛮高的。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回到神起初设计的婚姻家庭的话，主一定会保守我们。刚才我说，婚姻是神设立的，当他设立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满有慈爱，何等的愿意我们能够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婚姻创世纪第二章就开始，然后启示录的结束也是羔羊的婚宴，你还记得吗？羔羊的婚宴是多么的美好。而且旧约的最后一本圣经马拉基书也是对婚姻对我们很严肃的警告，警告说，神说我恨恶离婚，而且也说到我愿意你们有金钱的下一代。所以真的愿意我们对整个我们的家庭婚姻，不是从你的感觉来看，特别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仆人，让我们回到神面前，主啊，今天我的家庭究竟是合你的心意吗？我到那一个地步，如果还不合的话，我们愿意悔改。好像我们的题目，我们的意向是让主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其实在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刚才我们读的，在第三章第十一节也是类似的啊。如果能不能放开的话，中文的圣经翻译是：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So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主真的要充满我们每一个角落，而且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就有这个使命，就有这个角度为着主来活。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夫妻？我们一同来看彼得的榜样。彼得告诉我们啊，圣经里面许多的，我们一同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好吧？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啊，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像没有声音的啊，是不是？好像没有声音，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吧，提醒一点啊。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做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一般来说，说到婚姻的时候，很多时候说引用保罗，是吗？在以弗所、哥罗西书啊，做妻子的，做丈夫的， 但当我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彼得。你知道彼得，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什么环境？想想他是不是在开一个 conference 啊？现在我来谈那个婚姻的 conference， 或者说现在我是个福音的报道会。他们那个时候基督徒的处境，以前我也分享过。你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说到现在有火炼的事啊，试炼临到你们。那个时候第一个世纪基督徒面临的那个火的试炼是蛮大的，所以彼得说神在试炼你们，好像你们的信心被试炼过以后，就比那好像荆棘被火烧过以后更还会坏的荆棘更宝贵。我的意思说，第一章他对的面对的弟兄姐妹是一般在火炼的试炼里面。那你以为他一直在讲的时候就不会提到家庭，不会提到夫妻夫妻是吗？他是没有啊。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说很温柔的，很沉重的，就提醒做丈夫的应该怎么样对待妻子。而且结果是什么？这里说到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那你以为彼得第一章第二章就够了吗？我们为主打美好的仗，为主守住所守的道受逼迫我死的也不怕。没有，不是单单停在那里。彼得都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真的要承受生命之恩吗？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们是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好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是常常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对夫妻的一个好像一个 test， 一个 thermometer， 一个温度计你跟你的太太的祷告有没有阻碍。第一，有没有祷告；第二，有没有阻碍。弟兄们，我特别对弟兄们，我也是个弟兄，这个是我们的责任。神把我们设立在家庭里面做一个主，我们有没有按着情理原文做祭司两个翻译都可以的。情理就是 reasonable， 你按着你的应该做的，但是祭司就更加叫我们去要理解一下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你要学的如果不懂学的，就是有一个 principle 的，有一个原则的。我常常觉得如果不用学的就不是祭司了，所以我生下来这个 reflex， 那个是 instinct， 那个是本能但是这里说我们要按着情理，按着祭司来对我们的妻子。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要谦卑如果你不谦，我们不谦卑的话，那怎么有机会来学？说到祷告，我真的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说到我很难跟妻子一同祷告，甚至乎我还在香港的时候以前还没移民，20年前有一个刚刚结婚不多久的姐妹来找一般姐妹来交通，她说我很怕，其实我很怕回家。那时候他们刚刚结婚不久，弟兄姐妹没有孩子的，因为弟兄很凶很做好像这个 master 就是很怕他。在教会可以，教会是没问题因为大家许多弟兄姐妹一同，但是就是在家里面就回到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来接触但是感谢主，过一段时间姐妹跟他一同祷告的时候慢慢好起来。我们有时候请我们的家里面到以后一同多祷告，有孩子以后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美满的家庭，也有是三个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就是弟兄们很容易忽略我们在家里面神给我们的位分，神明明托付的我们要跟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我们一同祷告没有阻碍。 弟兄们，容不容易学？不容易啊，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的太太很清楚你的属灵的情况。刚才我说，人不要记起。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人面前，可能欺骗到别人，但是你的太太、你的家人是最清楚你属灵的情况。如果你真的没有愿意祷告的心，你说我们祷告了，怎么祷告出来啊？啊，如果你还是在罪里面，没有在神面前清干净的，你怎么祷告？所以刚才我说，就是一个好像那个温度计，啊，无论如何，这个是温度计。你说怎么样？怎么原因？就是温度计。如果你有问题，我们就要回到神面前。问题在哪里？很多时候，可能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谦卑回到神面前，可能要认罪，可能要悔改。所以我说，神要设立的给我们的婚姻，实际的来说，很每一天我们要面对的。第一，我们是要被十字架，而且是你被，不是他被，不是他被。我记得有一次问啊陈锡珍弟兄，他说我问他那个也是关家庭的问题，他也就啊给我这个答案。你知道耶稣说，如果你要做的门徒，那当然初期的教会啊，基督徒面临的试探是很严峻的。跟我们今天的不同，如果主耶稣说，你人若要跟从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 deny yourself， 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弟兄就问我，你为什么天天？如果在平常没有什么训练的时候，怎么可能天天舍己？要背起自家，他就说的明显，就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生活里面，天天都要写字，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就不是你的意见，你的希望。有人解释，十字架就是那个 cross， 我们也是 cross， 英文就 cross。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就很懂得怎么叫 cross， 是吗？啊，如果学生那个答案错的话，你就给他一个 cross， 这个写的 cross， 啊，如果你不同意啊任何人的意见，你就给他一个 cross。许多时候，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就是神给我们一个 cross， 啊，不是背十字架，就是说不是你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所以第一个是背十字架。而且是要求自己，要求我在神面前清楚他的路不是我的路。圣经教诲我们，很多时候喜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圣就能在别人身上发动。许多时候姐妹很多的埋怨也好，不满也好，弟兄我们如果能谦卑的能听，那就解决许多的事情。统计说，你知道吗？离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如果你愿意写下来的时候，有不小啊，大部分其实不是不小，有大部分啊，都是很 minor things， 都是小的事情啊，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小事加小事又加小事，就变成大事。昨天那个弟兄跟我说的时候，他也说到，其实啊，是 tip of an iceberg， 那个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很有聪明的句句说，冰封三尺是吧？不是什么？对，但是冰怎么会封有三尺了？肯定是你允许它慢慢的加厚也加厚是吗？如果还没到一串的时候，你已经解了，那就没有让他封这个机会啊。这个也是真的。我发觉，如果没有我主学习主动的去清理 夫妻之间矛盾、疑问、不满的时候，很容易我们让这个墙越来越厚的时候，就越来越难了。感谢主，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十月份我跟太太伊菲姐妹一同有机会去国内服侍那是于洪杰弟兄邀请我们负责一个专题，说到婚姻的时候，也有机会跟许多弟兄姐妹交通，他们都是很多教会的领袖了不是出信的了。会和我们有机会交谈，原来许多基督徒的领袖要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有些是地方教会的背景的弟兄，就一直在忙，一直在忙，在服侍，就忽略了太太里面的面对的难处。有一个姐妹交通，有一次她很生气了，真的。弟兄会打电话给许多家庭的弟兄去来聚会，有个特会蛮好的来聚会。有一次有个姐妹听电话，是太太听电话她也鼓励，姐妹，你来了聚会，这个对所有家庭都蛮好蛮好的你要来家庭的事也放下吧那个儿女们你找人来看吧。完了以后，那个姐妹就说，她很生气，你为什么打电话到处邀请弟兄姐妹去那个特会，那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她的太太，你没有想过我有得益处吗？那个弟兄好像没想过他的责任就是要联络，要希望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去，就根本没有想过他的太太也应该去，没有主动的考虑他的好处。当然这个要学大家每一个家庭的那个实际的安排不同，但是也说到很有道理。有些弟兄姐妹也告诉我们，原来国内的情形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这里怎么样。他说离婚那个婚姻发生问题有几个很明显的时间。第一就是我们中国的很七年之痒是吗？七年了，有孩子没有，就不太好像没有过了七年了就没有了，就停。这个不奇怪。第二是当孩子们中学了，已经进了中学了，又是一个离婚率很高的时候。但是这个也我要明白。第三他说原来更高的就是孩子们进了大学，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离婚的在国内。他说为什么，他就解释许多现在不要说外面已经搞办离婚的，就算没有办离婚的夫妻之间也已经发生许多的问题，但是为着孩子的缘故他们就勉强留下来。所以到孩子忍耐忍耐，到孩子到中学了，有些忍不住了，我还有年轻，我还有明天，我不能了，不能忍了，我要就离婚了。有些爱孩子的还不好，对孩子太不合理了，就忍耐忍耐，到孩子终于到大学了，我放下那个责任了，就什么都不管，就离婚了。所以我刚才，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处理小的事情的时候，让它好像雪球一样滚滚的时候，到我们要处理的时候就已经不容易。弟兄刚才说到的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我们要敬重他，要保护他，要顾惜他，这个是我特别对弟兄我们要知道的。当然姐妹，神安排你们，圣经里面说这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创造一个来帮助他。弟兄真的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丈夫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刚才我说到我去国内的服侍的时候，你知道我祷告主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illustration 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交通，我真的祷告主给我一个 illustration 感谢主，我希望跟你们分享。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分享了，你知道我特别说主，我是做牙医的，究竟做牙医跟做夫妻的关系有没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说明，我真的祷告感谢主给我这个例子，现在我跟你们分享。 大家要留心听啊，大家都有牙齿是吗？起码过去有啊，如果现在没有，应该过去都有啊。牙齿是硬的，是软的，硬的当然是啊。牙肉大家都有了，牙肉是硬的还是硬软的？啊，一般来说我们以为牙肉我是牙龈啊，就是这样子啦啊。牙齿是硬的，牙肉是软的，你以为？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观念有一点错。牙齿是好硬的，对，但是牙龈其实呢不是单单牙肉，牙肉是你看的那个红的，最主要的 function 这功能不是牙肉，最主要是里面的什么牙骨，是吗？牙肉里面底下的牙骨，如果你没有牙骨的话，你的牙齿会怎么样？会摇，是吗？这个就是我们叫的牙周病了。啊，比方说一个鼻为什么能坚固呢？不是有一个牙肉顶住它，它会坚固，它不会的。只是有牙肉的话，它没有力的，是吗？肉不会有力的。有牙肉的话，一定里面一定有牙骨，你才能把牙齿坚固。弟兄，比方说是代表牙齿啊，我们是比较硬的，刚硬的。姐妹，你看起来好像是自己，好像是牙肉，外面是红的，是软的。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姐妹也是很坚固的。如果单单有牙齿，你不能咬东西；单单有牙肉，也不行，是吗？一定要牙齿跟牙龈配合起来，你就能咬东西。弟兄，我们很需要姐妹，不是单单外面好看的红的那个牙肉，它里面的牙骨，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保养固系，好像保罗说，有一天它毁坏了，它的牙骨也毁了，那你也就摇了，你也就没有办法吃东西，吃东西你就不能长进，没有生命，你也不能承受那个生命之恩了。啊，这个是主给我的一个 illustration， 没有办法再，没有时间再详细的解释，实在是真的。神把太太、丈夫配合起来，真的愿意我们同心合一的，一同来承受神所给我们的，少一个都不行。刚才我说弟兄很需要姐妹的帮助，可能你不同意。最近我听见一个笑话啊，有人说过去的爱情故事总是这样子，是吗？啊，那个皇子那个公主啊，结婚以后从此就过了很美满的生活了啊，这个是故事。现在的笑话是什么？有一个男孩子向一个女孩子求婚，那个女孩子就不答应，那个男孩子就离开，从此这个男孩子就过得愉快幸福的生活，你明白吗？好像以后的还好没有结婚，结婚以后就糟糕了，还好没有结婚，没有结婚我就过了一个愉快幸福的生活，是吗？这个好像是反过来了，这个是已经把神给我们起初的那个安排反过来，不是的。神给我们的蓝图，神愿意我们经历的基督爱教会的爱，教会顺服基督的那个顺服，配合起来这样想他永远的旨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美满。所以我们有责任啊，一定要尽我的力量来维持。首先从我们自己开始，不要要求别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发动。姐妹也是，不要单单要求他弟兄犯错为什么都不向我道歉。上个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长老的太太，尤其非常的埋怨，真的埋怨，她说那个丈夫对我根本没有温馨的表示，从来不送话给我，从来不送话给我，这真的令他很生气，没有温馨的。这个真的要大家放下我们的要求，可能他根本都不认识什么是花，或者不懂得拣选什么是花。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懂怎么讲花，我最只知道玫瑰是漂亮的，我就觉得玫瑰是 一定没有错的啊，千万不要买错，买错是最糟糕啊。不同的啊 season， 不同的 festival， 你买错就不好。我们要尽我的能力去明白对方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和谐。所以第二个，刚才我说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 communication， 就是一个沟通。我最喜欢，越来越喜欢这个例子，就是三角形那个例子。主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是三角形的两个角。其实三角形底下两个角根本都是分开的，没有可能是合在一起。唯有当我们一同往上走，一同心志意向都向着主的时候，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近。这个我觉得我经历里面实在发觉是主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我常常说到箴言里面啊，传道书说到二人比一人好啊，因为一个人跌倒没人扶起他。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好吗，传道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啊，翻开这个，我觉得神给我们的话是很奇妙的，在这里突然间说出来。传道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一同来读好吗？有人共胜故胜一人，对，前面也说到那个二人一人的比例比较啊，前面也说有人共胜故胜一人，又有二人便能抵挡他，这个我们都明白。他突然间 conclusion 那个结论里面也说到，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切断。为什么二突然间走到那个三？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婚姻里面不是两股成绩，就是有第三位，就是主在我们中间。你知道这个三股合成的绳子真的是说到那个 threads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把它连起来。对，是夫妻你们两个，但是主在我们中间把我们合起来，主成为我们的协调，主成为我们的平安，他是平安之子。这样子的话有什么问题，主就成为我们最后的答案。你知道吗？让主居首位，这个首位就是 number one， 就是他是老板，他是最后所说的。既然是三股，就不是你，不是我，是他，他是最终那个答案。感谢主，最近因为是我们家里面要办了很多的旧的东西，要过年了，可能也是过年，也是有时间假期我都很忙啊，家里面办了很多东西。昨天姐妹告诉我，跟我交通，要感谢主一个学习她说前几天其实她已经办很多东西，帮他要糖了，我以为我已经有帮忙，但是对他来说，我帮的还是不够，这个总是这样子的他就感觉到为什么会丈夫会那么懒惰那个 lazy 就不帮我，而且不止这样子，好像因为我的榜样不好，我的儿子也是有养成不好的习惯。他就本来是生气的他感谢主，但是他回到主那里的时候，主就告诉他有可能你总是觉得他是 lazy 不是懒惰，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想法，他不是懒惰，只是他不知道怎么样生活。男的很知道怎么样工作是吗？给他一样事情来办，他办得很好，他是不得本的，不得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生活是包括许多方面的，一个家庭里面不是单单一样的，因为男性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做好就满意就走了，不知道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他这样改过来的时候，他就跟他分享，我很感谢主，当然他是很积极的一个学习。 回到主那里的时候，哎，小事情回到主那里就成为一个明白。如果没有回到主那里，一直埋怨，一直动怒，一直生气，那个让那个墙越来越厚，那就麻烦了，是啊。但是回到主那里的时候，让主说话，心里面就很平静，心里面，而且呢，跟我交通的时候，也叫我更多的明白，对，我要学习生活里面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每一步的角落，我应该负的那个债，负责什么？这个感谢主，这个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到，其实夫妻之间很多我们都明白，新婚也好，特别新婚的时候，三个大问题是吗？以及那个夫妻有越来越走得离开，心理学也这样说，我们也明白这个是真的。第一是金钱，第二是性生活，第三是孩子。我花一点时间来金钱来说到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对这个金钱的管理啊。过去我也就说过，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习，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主那里来的，主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财富，你千万不要羡慕，为什么我不能好像那个弟兄有这个好的财富钱，那个车子也好，房子也好，神知道我们是怎么样许多时候，特别中国人，我们太过注重一定要有钱，有钱我们也听过了，亲生的孩子，亲生子就不如什么近身者，我不知道是广东话国语有没有亲生仔就不如近身钱，听过没有亲生的儿子的好不如近身的钱，有从小就听了麻烦你能大声读一点吗？国语好吗？算了，亲生子不如近身钱近身钱养儿会什么烦恼，急书防饥荒。很多时候我们就我要养大的孩子不是为了他的好，是为了我以后有人照顾我这个是中国的观念我们对钱财的看法，其实你不要轻看，你怎么样看钱财就影响你许多的决定，影响你要找什么工作，星期天要不要工作，影响你的奉献，影响你对人家的怜悯，人家的爱心。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为着主奉献给主，我们把我们的所有都交给主的时候，主会顾念我们。我们相信自己，特别弟兄，我一定要赚到这个，如果我们不能赚到的话就不行，而且赚到这个也不行，又一级一级。我们对钱财的管理是管家还是你的还是随你的，这个不要轻看，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圣经有好几处告诉我们我们有机会一同来读好吗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一同好吗？第六节长一点的，到六到十一节很快的，我们来读，很浓缩的把我们的替害度读出来，大声一点好吗？然而金钱加上祭主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祭主。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计有害的机遇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气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要敬虔 godly， 要记住，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大力了。究竟我们能带什么走啊？啊，也不能带什么走。而且你警告我们第十节，贪财不是财钱是万恶之根，是你贪。还记得十诫里面第十诫是什么？不要贪恋别人的钱财一类的，太太也是 covet， don't covet， 不要贪财，是主给你的，是属于你的，主会给你。旧约里面在哈该书主要明明的说，我们没有时间来看，你们顾念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忘记了神的家，所以圣经里面说，你受的多啊，你种的多，受的少，吃不饱，喝不住。为什么？神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以为我能凭着自己就能安定才啊付出的话，很多时候主给我们吃亏，让我们明白我们根本不能带什么走。所以我们对钱财的态度真的很小心，从小我们要，我一从开始真的要学习奉献。我感谢主，我们从小就是鼓励我们的孩子学习奉献啊。现在特别我的儿子，他那个compassion 要供养那个非洲的孩子真的很多，我也惭愧我没有看他们那么多，他常常成为我一个榜样啊。有一期我也告诉过税局啊，虽然他在税务局工作，税务局来查他，你的年纪，你的人工为什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奉献给那个那个机构呢？感谢主，他真的有，真的把那个证据来给他了。第二啊，时间关系啊，说到那个性生活，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来读，只要读圣经里面明明的怎么教导我们就好。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林前第七章，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我一同来读好吗？好，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强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善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萦绕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平常我们不多提这个，但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两个除非双方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跟彼得所说的一样的，好叫你们祷告没有阻隔，好叫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如果性生活成为一个原谅我说武器啊，我听过一个姐妹真的说过，我跟她分房不愿意满足她，因为她对我不好。那这样子的话好像很有道理，那个沟就越来越离开。真的，那个姐妹她说，我已经四年没有跟她同房啊。最近我们回香港的时候有探那个姐妹，她也很跟我们一讲就哭了，真的哭。就是她说，我已经很久跟丈夫分开，没有同房一同啊，仇敌就这样子攻击啊，许多许多的引诱试探，就这样走出来。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个是很积极的，我们要回到神面前。那第三，我们说到孩子啊，时间问题。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对孩子真的愿意把所有都投资在孩子里面。我们回国内的时候也听到同样的问题啊，现在不是两个爸爸妈妈看一个孩子，是六个大人一同来看孩子啊。如果他要的话，你情愿的心肝都给他， 但是我真的要回想，孩子是你的吗？还是神的？如果神祝福我们，给我们孩子，究竟你是为主牧养啊带孩的孩子，还是为你自己？实际来说，而且也是 statistic 统计来说，现在许多的孩子，我告诉你，明白的告诉你，他们长大以后跟父母的关系已经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好。你拼命的把他养好，到头来如果不是以主为中心的话，到头来一场空，许多根本就不会认你，许多根本只是因为你从小你去宠他，从小你把你的观念，比方说要一定要啊有财富，有一定要在人当中你要做首位啊，你无论你对他的给他的标准也好，你教导他达到他的标准那个途径也好，你已经没有把神的观念给他的时候，恐怕他长大以后给你的只是烦恼。为什么这样说？人如果没有神的观念在我们里面，我们只会从世界、从罪恶、从仇敌那里来建立。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常常对孩子说，一定要你读书啊，一定要好，其他什么不要紧，不要紧，一定要澳洲啊，要 selective school 精英学校，要等等等等等等。当然，我都是对的。感谢主，我的孩子读书也是靠主的恩典，蛮好的。但是我们从小给他的观念是什么？真的孩子们很聪明的，他只要读完书，如果你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他达到以后，你忘记了他的 godly training 给他的属神的一个训练的话，那就很糟糕。你记得最近我已经毕业，大学毕业30年啊。最近我的同学在香港要希望有个30年的一个活动啊，本来天国一发有说的移民很难的啊，但是你知道 WhatsApp 是很 powerful 的，知道吗？ WhatsApp 我们大家都很有，就把许多的那个连起来，本来我很开心的，因为有 WhatsApp， 我很希望用这个 WhatsApp 来分享我的见证啊，分享过去几十年的那个 WhatsApp 是微信是吗？叫微信啊。来交流，但是我里面的很不有一点失落的，就是说，就是经过一段时间，那些还没信耶稣的同学，有些信耶稣的啊，还是没信耶稣的同学，他们都是医生，而且都是在地位社会上蛮有地位的，有些是教授啊，而且已经教授了，我不是个同学，那个啊，已经有钱了，什么都很多。从他们的微信里面的谈话，他们的道德的观念，我里面就很吃惊啊！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些基督徒的同学已经说，我们不要，我们另外有一个微信的好不好？因为他们的谈的话太糟糕啊，太离谱，他已经那个道德啊，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要做医生、做工程师、做律师。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做医生、做律师、做工程师，他们的人格、他们的道德是好的。他外面甚至乎是教授啊，是教育的。如果没有神、没有主的话，从小的话，在你他们里面，现在我看到我的同学，我差不多决定不去了。真的，30年的那个团聚啊，没有，我很想真的愿意跟他们在，但是没有办法。我的意思说，已经没有办法跟他们好好的来交谈。为什么？这个是事实。罪恶一直在抓我们，仇敌世界的观念来抓我们。如果我们容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是，你最重要是不是神，在神以外还有其他的话，这个就严重。你还记得我们很熟的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二十四章第十五节， 24。好，好，盼望一同来读最后这个圣经来24第15节。24章第1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啊，很重要的。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你们的主。啊，这个我们都很熟了，是吗？信究竟约书亚问你们，你们要选择。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特别要注重的是，他问你们呢，你祖宗啊，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其实偶像啊，或是你们所住这的亚摩利人的神，基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特别提出来，这里说到是偶像。约书亚就是说，那么多的偶像，过去的、现在的，你们要侍奉那一位，我要侍奉耶和华。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从小已经教导他们，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恐怕现在的父母已经不知不觉的把其他的成为偶像，把学业。把一定要考到精英学校，把一定要考进名大学，一定要找到一个好工作，成为他们的偶像。如果你从小已经灌输这样子，没有把神当要有的地位给他，恐怕你已经把他不是约书亚所说的，基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太多我们要小心，要回到神面前，免得偶像在我们的家里面不知不觉的有一个地位。时间关系，我们我要停在这里，我再回到起初的基督为元首，不是一个理论，刚才弟兄也提了，不是一个 口号。我们真的愿意神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看见基督。每一个星期天我们见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客气的问候，我们真的看见基督成长在你的身上，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的家开始，好像真的基督在凡事上能够居首位。要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主，我们都知道我们面对的世界仇敌的攻击是何等的凶猛，求主给我们这个意象，主，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而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主啊，愿意你在凡事上能够居首位。今天我们回到你面前，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在家庭里面，在孩子身上，我们真的愿意来寻求你做我们的主，你能居首位。但愿你服侍你的教会，从我们的家来开始。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